耶稣，你在这里，我们欢迎你，非常的欢迎你，宝贵你与我们同在，你真的是我们的至爱至宝，每一天你都引导我们步向永恒，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们，以后必接我们到荣耀里，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做挽回祭，就是挽回人跟神的关系。人犯了罪，违背神，而这个血是为着赎罪，让信耶稣的人得着称义的地位。那我们为着所犯的罪，需要神的赦免，也需要神的义，要不然我们就会落在审判之下。那罪得赦免，并不是因为神忽略或不检查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他看见了血。如果我们要明白血的价值，我们就要接受神对血的看法。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对于血的看法，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的价值。那只有圣灵的启示使我们得知神对于基督宝血的看法，我们就会知道耶稣的宝血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相信耶稣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字写这个字总是跟赎罪的思想相连。那旧约里头有个日子与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赎罪日。对于罪的问题再没有什么能比赎罪日的描述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六章三到十五节。利未记十六章三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年究，一究归于耶和华，一究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年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年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桶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好，我们跳到二十节。 20节读到22节，一起来。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的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堆在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好，那这个赎罪日，赎罪祭牲的血是要被带进至圣所，然后在神面前弹七次。那赎罪日的那一天，赎罪祭是在会幕的外院里，当着众人眼前献上。每一件东西在那里都是完全显露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但是神却命令，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拿着血进入至圣所，然后把血弹在那里，在神面前赎罪。那在这个赎罪的工作上，大祭司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所以大祭司是做赎罪工作的人，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连接近也不行。那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只能有一个举动，就是把血献给神，他把血弹在施恩座的东面跟前面，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而属天的大祭司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刑罚，舍身流血，他的血真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比这更早的一个预表是出埃及记12章提到的逾越节的羊羔，这只逾越节的羊羔是为着救赎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而流血，这也是关乎救赎一个很好的预表。这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但是以色列人是在这个抹血的屋里头吃羊羔的肉。那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看不见那个血，对不对？是神看见，神说我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所以这个血主要是要给神看的。那么当耶和华他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血在门楣跟左右的门框上，他就越过了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以色列人的房屋，去击杀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而且让以色列人可以昂然无惧地出埃及。所以因着神的圣洁跟神的公义，神必须让无罪的羔羊耶稣为人类牺牲，在血的里面有生命，这个血必须为着世人跟世人的罪被倾倒出来，这是神所定规的。神要求把血献给他，为着满足他自己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归于耶和华的那只公山羊流血被献为祭以后呢，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就被带到远处的旷野去。他被带去之前，我们知道他们把那个手，对不对，按在这只活的公山羊羔上面，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表示说我的一切罪孽过犯都被这只羊担当了，交给他了，然后才被带到旷野去，离我们远远的，神把我们的罪移除了。这个阿撒谢勒的字根有移除的意思，移除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的罪移除了，借着一只羊把这个罪移除了，移到远远的地方，到旷野去，把以色列一切的罪都除去了。同样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承担了我们罪，把我们的罪都移除了，所以我们的心就不用再被罪恶控告。一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从来没有有过良心的控告谴责，因为他的良心已经死了。可是等到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良心活过来了，有的人的良心可能变得非常敏锐。所以呢，罪恶的问题对他来讲，那种罪恶感会很强，很可怕的，好像良心被罪控告，甚至会使他看不见血的真正功效。 那当他落在这种良心的控告里头，他就没有办法往前去，仇敌在那里控告他，他一定要认识宝血的价值，他需要用耶稣的血来抵挡仇敌的控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在异乡中魔鬼来找他，就跟他说，马丁路德啊，你犯了许多的罪，你还敢亲近耶稣吗？马丁路德就问魔鬼说，我犯了多少罪呢？魔鬼就拿了一本簿子，里面记载了马丁路德许许多多的罪。路德看完以后承认这些罪都是他犯的，然后就问魔鬼说，还有没有？魔鬼就再拿出另外一本很大很厚的簿子，其中记载着马丁路德的罪。马丁路德打开一看，发现每一项是真的，都是他犯的，连他忘了罪都还记载在其中。马丁路德看完以后又问魔鬼说，还有没有？魔鬼说，还有最后一卷，这一卷更大更厚。路德打开一看，发现都是他所犯的罪。然后马丁路德在异象中，他就拿起一支红色的笔，把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了，宣告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已经涂抹我一生所犯的罪，耶稣的血洗净我的良心，除去我的死刑，使我可以侍奉那永生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犯的罪比别人还多，但是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他的宝血完全洁净了我。就这样，马丁路德就用耶稣的宝血封住了仇敌的口，封住了仇敌的控告。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跟九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既然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神看见耶稣的血就赦免了我们罪，那撒旦当然就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了，对不对？即便他要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但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可以把耶稣的血指给撒旦看，这个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回答，魔鬼不能再控诉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的宝血绝对够用。现在耶稣基督来到，已经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做赎罪者是一次，做大祭司和中保已经超过两千多年了，他已经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相亲，与神同在，也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在旧约时代，如果一个人摸了死尸，他就不洁净，要被逐出到营外。那不能永远住在营外，那怎么办？祭司就用被宰的母牛犊的血撒在会幕门前，然后把那个母牛犊焚烧成灰，然后用这个灰调水做成除污秽水，撒在那个摸了尸体的不洁净的人身上，这样这个不洁净的人就洁净了， 他就有无愧的良心，可以再回到营中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跟全会众一同敬拜神。所以这里说，若牛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岂不更能，更能，请注意这两个字，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什么基督的宝血更能洗净我们？为什么基督的宝血有这个无限的洁净的能力？第一，因为主耶稣他顺服父神，他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他把自己的血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主耶稣到世上来成为人，他活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要人活出的那种样式，他把自己的生命生活完全献给神，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神的喜悦，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成就他的旨意，他把自己献给神，他成为神那个理想中的人，他活得那么无瑕无疵，他的牺牲是完全的，所以他的血是神看为极宝贵的，是无瑕疵的，他的血就是他完全顺服的证据。第二，这个永远的灵就在主流出的宝血的生命中，他是借着永远的，你把自己献给神，对不对？他是道成肉身，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而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借着永远的灵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所以他的血也跟着流出来，他的血里有生命，是无价之宝，所以他的血当然比牛羊的血更为宝贵，更能洗净我们的心。主耶稣所做的不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而且在天上永蒙纪念。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六到十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六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们在地上我们蒙拯救，完全赖于仰望主耶稣，看见羔羊的血已经应付我们因诸般罪孽所造成的情况。可他们往天上一看，在天上的宝座前有羔羊站立，所以你看羔羊的血在天上永蒙纪念的。羔羊有权柄拿起写满神旨意的书卷，那这位被杀的羔羊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好叫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地上。羔羊耶稣用他的血买赎人来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国民这两个字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kings 国王，所以耶稣的宝血带着伟大的全能，使蒙宝血救赎的人做国王。主是要我们做国王的，我们可以拥有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个意思就是在地上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不是让脾气做王，不是让情绪做王，而是在生命中做王，跟羔羊耶稣一同管理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他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耶稣他得胜了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疾病的权势、魔鬼的权势，还有死亡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升到父的右边，他已经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从此魔鬼撒旦在属天的境界中再也没有地位，他被丢在地上，成为空中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也提到，主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魔鬼他有好几个名字在这里你看见，说他是大龙，表明他很残暴，是杀人的。还有这里提到古蛇，表明他很诡诈，会诱惑人犯罪。还有魔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表明他的邪恶跟污秽。还有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敌手、对头、憎恨者、控告者，就是表明撒旦他就是要抵挡神跟神的旨意，还有他喜欢控告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用耶稣的宝血抵挡魔鬼的控告，用耶稣的宝血封住撒旦的口。主耶稣已经借着十字架撤除了魔鬼撒旦一切的控告。那当龙跟他的使者从天上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耶稣基督胜过了撒旦，就把神的救恩、灵魂的全备的救恩赏给人。现在宝血的能力可以运行在信耶稣的人身上，使信耶稣的人靠着主耶稣宝血的大能做一个得胜者。而基督的国度就降临在那些尊主为大、尊主为王的人身上，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而且耶稣基督跟我们分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继续把撒旦践踏在脚下。在这里告诉我们，圣徒得胜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且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甘心舍己，放下自己，愿意完全顺服神。所以耶稣基督一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就使教会能够伸出能力的杖来，在仇敌中掌权。我们得胜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一直见证耶稣宝血的全能，每一天在那里夸耶稣宝血的得胜，还有持定神的道，持定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得胜魔鬼。我们不知道别的，像保罗一样，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一个荷兰的女宣教士，她去爪哇岛的一个村庄宣教，那当地的巫医呢，觉得她是来抢地盘的，对她很不高兴，所以这个巫医就叫她要离开，她就不肯。所以这个巫师就跟他挑战说，我们来举行一个合理的公开的比赛，输的人必须收拾行李离开。女宣教士在不十分明了他所处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那比赛决定在三天之后举行，宣教士并不知道这个巫师计划用这三天禁食向魔鬼祷告。 那这个女宣教士在这三天她还是照常传神的道，为耶稣的宝血全能做见证，把十字架的救恩讲给村庄里头的人听，她没有多想她即将面对的事。好，到了约定的时刻，这个吴一跟女宣教士在村庄前的一个台子上会面，准备开始比赛了。那这个吴一就跟群众宣布说，他们决定要摊牌，解决双方这个去留的问题啊，能力强的人就可以赢得这个村庄。那宣教士也不晓得吴一到底心里面在打算什么，他就同意了。吴一就问他说：“你要先开始吗？”他说：“不，因为他不知道他们要开始什么。”他跟他说：“不，你先开始啊。”好，然后接下来就看见这个吴一就躺在地板上。一分钟之内，他的身体变得像死人一样的僵硬，然后就漂浮起来，然后飘到脚踝子骨那么高，渐渐的又漂浮起来，漂浮到膝盖那么高，就停在那里不动了。然后这个无意的眼睛是紧闭着，和他的身体就直挺挺的像一块木板一样。女宣教士看到了有点吓到，他想说：“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女传道，而眼前这个人会这么一招，是个无医，现在漂浮在离地面有膝盖高的空中。”他心里想说：“好吧，主，看起来是我要卷铺盖走路了。”他就愣在那里，看着这个无医，然后就一面祷告说：“主耶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只是来这里传福音啊！”啊，主跟他说：“你把他弄下来。”他说：“主，我怎么弄啊？”主说：“把他打下来。”他说：“主，我怎么把他打下来？”主说：“把你的脚放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女宣教士就走到漂浮着的吴一旁边，因为他只带膝盖高嘛，对不对？他又把他的脚踏在肚子上，把他踩到地面上了。然后主说：“你吩咐那个不洁的灵从他身上出来。”所以女宣教士喊说：“你这不洁的灵从他身上出来。”这个吴一就抽搐了一下就醒过来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说：“我在哪里呀？”因为他被邪灵附身，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女宣教士跟他说：“这些人都是来看谁是最有能力的，现在呢，你准备好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吗？”这个吴一说：“是啊。”然后女宣教士就带领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这个吴一就把他的心献给了耶稣。之后呢，这个女宣教士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受圣灵？”他说：“我要跟你一样。”好，女宣教士就按手在他的头上，他就在那一群人面前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吴一他信耶稣以后，就开始跟这个女宣教士在村庄里头传福音，完全得着这个村庄的人，所以耶稣大大的得胜。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我们藉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有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
我们知道血里头有生命，而耶稣生命的价值就是他宝血的价值。主耶稣的生命有无穷的大能，所以他的宝血也有无穷的大能跟价值。主耶稣他有完全人的生命，他谦卑完全顺服以至于死，就成为父神所喜悦的人。那主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是在他耶稣的血是主耶稣带在十字架上把生命倾倒出来的时候随着流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有完全人的生命，所以他的宝血也有完全的功效。那主耶稣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的灵魂体献给神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了，至圣所的路通了。那主耶稣从这个裂开的幔子，这里说他的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就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进入天堂。所以神就接受这个血为你我的赎价，这血永远显在神面前，证明神儿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无穷的功效。而且这个血指示我们，叫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永远的功效跟能力，不但除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也可以叫我们从我们的罪担跟软弱中得着释放，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来朝见神。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宝血的能力，就能直接进到神面前，跟这位永生神有活泼的交通。所以我们就是要靠着耶稣的血，每一天用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进入里面，进入这个内在的至圣所，天天与神有最最亲密的交通。贵格会的创办人乔治福克斯，他被神开启，当他靠着耶稣进入里面至圣所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了 Light of Christ Within， 就是发现了基督的内在之光。所以以后他就传扬这个基督的内在之光，他让基督的这个内在之光呢教导他引导他。他说我奉差遣就是要带领人们脱离世上一切虚空的宗教，使他们转而注意这个内在的光，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借着这个内在的光而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救恩。他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爱慕耶稣基督，就内住在他里面的基督，他爱慕耶稣成为他信仰的核心。他鼓励基督徒要在生活中把耶稣的生平还有教导都活出来。那么我们每一天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我们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走十字架的载路，过一个至圣所的生活。什么叫做至圣所的生活？就是活在主面前，与主同在，与主同行的生活。那主耶稣所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的路，而除了他这舍己顺服的路之外，他没有办法为我们开进入至圣所的路。所以唯一的道路就是主耶稣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存心顺服的路，从幔子经过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说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向极死的路。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认识这条进入至圣所的路是从幔子经过的路，是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的路，是一个向极死顺服的路。还有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它是新的路？因为它永远新鲜，不会渐旧渐衰，对不对？每天我们都可以重新领受神新鲜的同在，领受新鲜的圣灵的充满，对不对？还有这条路是一条活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天天可以在里面的至圣所跟耶稣有活泼的交通。所以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开通了这条路。这条路是一条生命的活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份， 我们可以分享主耶稣身上无穷生命的大能，分享他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我们每一天可以领受圣灵新鲜的膏抹，领受神活泼生命的大能。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圣灵的能力，要把他的死，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他的死，他的生命，救我们脱离永死，而且叫我们由死里复活，可以跟神有相交。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成就的。还有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提到耶稣做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耶稣这位属天大祭司的任务，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神所疼爱的儿女。有的基督徒以为当他自己表现得还不错的时候，神当然爱他，可是如果他自己不小心犯罪跌倒了，那就会失去神的恩宠，丧失了资格。做得好，神就喜欢我；做得不好，当然会失去神对我的喜悦。可是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主耶稣心里充满了对我们那种永不改变的爱，还有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美事。所以但愿主向你揭露他的心，你就会更了解他对你的看法。他要告诉你，我完全了解你所走过的路，因为我与你同走。当你失败跌倒的时候，你并没有因此而出局，因为我知道当我呼召你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了一切。所以神看见你一生的道路，他看见你会怎么做，他预先知道你会怎么成功，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败。但即使他知道这一切，他仍然拣选了你。你是圣洁蒙爱的儿女，你是他眼中的宝贝。我们所感觉所认为的好或不好，都不能正确的测试他那永恒不变的大爱。不管你是成功或失败，你的业绩好或不好，你的主管喜不喜欢你，都跟他对你的爱没有关系的。他就是爱你，而且他单纯的要你这个人，他就是要你这个人。不管你生命的光景如何，如果你破碎，他要你；如果你羞愧到无地自容，他要你；如果你在他面前蛮有信心，他要你；如果你顺服他，他要你；你追求他，他也在追求你啊。事实上他对你的追求比你对他的追求更积极，所以他所想要的就是你这个人。他在十字架上给出了他的自己，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你，为的就是要得着你这个人。在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们需要沐浴很多次，用清水洗身体，就是表示他要洁净自己才能来到神面前。可是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你用外面的水洗并不能有效的除去罪污，只有属天的大祭司耶稣能够真正的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不再有良心的亏欠，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清洁的良心来朝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宝血的功效，就是借着血我可以来就近神。你站在这个宝血的根基上，这个宝血的功效永远不会失散。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充足的信心依靠耶稣的血进入这个内在的至圣所来亲近神。我们诚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诚心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宰，然后我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对不对？所以这里说我们的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享受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继续的长进。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神的同在？ 聚会最要紧的就是神的同在，每次你亲近神就是要浸泡在神的同在中，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同在中继续的长进，然后在神的同在中达到完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日我们可以跟永生神一起活在永世的荣耀中，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这个指望，继续的追求神，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蕴含着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竭力追求耶稣，顺服耶稣，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望。神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他应许我们要得荣耀，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个得荣耀的指望完完全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摇动，我们对神的追求顺服不摇动，所以我们永不停止聚会。我记得我跟曹牧师刚开始去罗东拓荒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去嘛，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们，可是我们觉得主要我们定规一个礼拜有好几次的聚会，我们已经 打定好主意，就是没有人来聚，那我们两个人聚会，因为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我记得有个台风天，那个风雨不大，我心里想说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来聚会，哎，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就听见脚踏车的声音，有个人骑单车来聚会了。这个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平常在新竹读书，但他的家在罗东，所以放假的时候他就会回罗东，就那一天是台风天，他竟然来聚会了。我觉得主是借着他激励我们，就是不可以停止聚会，你不要以为今天台风天不会有人来就停聚会，结果你看有人来了，这个姊妹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她今天也来了，也没有错过今天的聚会。十字架说出耶稣的爱，耶稣爱你，爱我，爱到死，他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十字架，耶稣就是用他十字架的爱在激励我们。我们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追求圣灵充满，主耶稣就会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去关怀别人，去影响别人来归向神。爱的表现就是顺服。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提到行善，有没有？他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圣经每次提到行善，它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美善的旨意，遵行神美善的旨意，行善就是顺服。所以我们要在爱中顺服神，我们所做的一切会激发别人的爱心，使别人呢也愿意学习爱神爱人。十字架的道路是顺服的道路，是遵行神旨意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人人需要爱。有一个老师，他在偏乡的小学服务，那同校的一个老师呢，带着他读属灵的四定律，然后就带着他做了决志祷告。他就很单纯虔诚的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他祷告完，他觉得整个人好像漂浮在半空中，不是像那个无依一样了，是他那个破碎的心好像得医治了，变得很轻松，这样子忧愁烦闷自卑自怨全都不见了。他整个人就是浸泡在神那个深邃的平安跟喜乐的里面，他就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寻找真爱，而真爱就是耶稣，他被耶稣的爱充满了，所以他定义要一生跟随耶稣，而且要跟别人分享主耶稣奇妙的爱。后来主耶稣就带领这个老师由偏乡来到台北，他常常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主日来聚会，礼拜二又来查经聚会，礼拜五又来祷告会，然后又参加家庭团契的聚会，他从来没有停止聚会，除非他刚好回南部的家啦，去看他的父母亲这样，他 他从来没有停止聚会，所以我们不是有过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就足够了，也不是曾经被主的爱感动就够了，不，我们就是要不停止聚会，多多的聚会，常常在聚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这个爱的灵充满，这样每一天我们才能够在爱的大能当中顺服神。那刚刚提到的那位老师，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需要跟其他老师一起照顾30个精力充沛的学龄前的孩子，他力求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期待他周围的这些同事啦、家长啦、小朋友也能够来信靠主，而他很快就发现他的爱不够，所以他需要每天早上起来亲近主，让主先做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他也借着聚会，常常在聚会当中更多被主的爱充满。每一天他要去上班的途中，他就把他的心向神举起来，在心里面不住的感谢赞美神，或者是默默的祷告。在下班的路上，他就求主光照自己，他省思一整天的言行举止，如果他里面还有一些翻腾的心绪，他就利用他煮晚餐的时间，在主面前倾心吐意，求主洁净自己的心，他不要让那个隐藏的苦根在你心里头扎根。所以他常常留意，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头做主，学习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一年过一年，他这样操练以后，他就感觉到他那个心中的地图日益辽阔，即便突然有奔驰的马忽然闯进来，他的心田也不会太受搅扰，所以他真实学会过至圣所的生活。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圣徒就是过这样的生活。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奇里这样讲，他说，容我更私密而且恳切地来跟你谈一谈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一位。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让你的生命，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他面前？你是否真的渴求喜爱他的同在？你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液都爱他吗？你的每一个呼吸都是向他的祷告与赞美吗？你里面是否正在为着他的爱和荣耀唱歌跳舞吗？你是否真正顺服在他的旨意中，同意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属于他的，并且是单单属于他？你的心思意念真的一整天都爱着神吗？在工作中是否点缀着对他的祷告与赞美呢？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是否有坚定的平安，相信神已胜过世上的一切，也克服了我们的软弱？是的，这种平安稳妥，充满能力，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是摆脱了紧张、焦虑、匆忙的生命，神的耐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充满耐心、充满平安与至圣所的生命，就是一个人在至圣所与神相交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因着时刻与荣耀的神相交，我们就可以在他荣耀的同在中真实的被神改变。在聚会中的这个赞美敬拜很帮助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同在。有时候当人赞美敬拜到一个忘我的地步，忽然一个顺服的举动就会带下圣灵的高莫。所以圣灵里，就是在圣灵里的赞美跟敬拜，会带下圣灵的恩高大有能力的运行。赞美敬拜带来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恩高，而且赞美敬拜为神设立宝座在世上。诗篇22:3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神 坐在我们的宝座，坐在我们赞美的宝座上。一旦神降临，恩膏就降临。我们再来赞美敬拜神，愿神的荣耀跟恩膏显降在我们中间。请唱《将天敞开》，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